夷齐祖周兵。如今距姜子牙离开朝歌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西岐已经闯过了诸多难关，天下刀兵四起，战场并不只有西岐一处，其他诸侯也都在反抗纣王的统治。自从西岐接连打败商纣大军，所有小诸侯都送信过来，希望武王率军伐纣，重整河山。武王封姜子牙为天宝大元帅，金台拜将，倾举国之力东进武关，向朝歌进发，与诸侯相约在孟津会师。武王伐纣的伟业由此真正开始。大军离开西岐，一路向东，途经首阳山，只见两个穿布衣芒鞋的人拦住了武王的车马。这两人一个叫做伯夷，一个叫做叔齐，对武王和姜子牙问道：主公与元帅往哪里去？姜子牙道：纣王无道，虐杀忠良，残害百姓，诸侯皆反，我西岐以仁爱之民，天下归心，不得已前去讨伐商纣，让天下重归太平。伯夷叔齐道：就算纣王有错，做臣子的也只能以死相见，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起兵谋反，这是忠臣该做的事吗？众将士怕他们的话影响士气，要把他们杀了。姜子牙道：不能杀，这二位是亘古少有的义士。忙让军士将两人搀走，大军继续前进。后来武王真的推翻了纣王，改国号为周，伯夷叔齐便说宁死也不吃周朝的一粒米，不屑与不忠不义之徒有瓜葛，耻食周粟，采薇作歌。有人问他们：普天之下都已经是周朝的土地，你们躲在首阳山里吃野菜，那野菜不一样是周朝的东西吗？于是伯夷叔齐彻底不吃不喝，甘愿活活饿死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。为什么古人那么讲求气节？伯夷叔齐原本是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，名叫夷齐，至于伯叔二字则是指排行。据说这两人互相推让，都不愿继位国君，于是一起逃走。两人劝阻武王伐纣，最终守节饿死。这节历史故事记载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小说《封神演义》借鉴了司马迁的记载，因此在封神故事中也有了这一情节。如今看来，这两人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行为似乎有些偏激，因为改朝换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没必要太执着。但我们毕竟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古人，司马迁和孔子都是最伟大的历史先哲，他们能对伯夷叔齐有那么高的赞赏必有原因。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古人非常看重气节忠义，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。在中国古代，在整个国家或社会没能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之前，古代思想家们往往会提倡忠君爱国，提倡子女要对父母尽孝，一旦谁没能做到忠孝，立刻就要被万人唾骂，罪该万死。这其实是人类群体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方法，于是给世事扣上了道德评判。比如秦国需要军队的时候，就会鼓励全国人民好勇斗狠；宋朝要打压武将的时候，又说武将远不如文人高贵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可见人类制定道德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使大群体更好的生存，因此某一时的道德规则未必就是永远的唯一的真理。 伯夷叔齐是千百年来饱受赞颂的圣人，不食周粟的故事也体现了他们的气节和忠贞，但他们所坚守的道德未必对当时的大群体是最有利的东西，因为周取代商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。